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要来谈家庭信仰。我们要从圣经约伯记、约伯的家庭信仰来做查考。跟分享，我们起来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阿门。我们从这约伯记的一开始，圣经就告诉也介绍我们约伯这位人物，他是完全正直，并且在信仰上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从约伯记里面呢，有4次提到。约伯敬畏神，这是他的信仰。所以从约伯的家庭信仰来讲，我们先看约伯他本身，他的信仰是很坚持的，能够去以敬畏神为中心，所以在约伯记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约伯敬畏神，神也亲口说约伯他敬畏神。在第一章的第八节，神说一次；第二章的第八节，神也又再说一次。所以约伯他敬畏神是值得神肯定的。连他的朋友也认为约伯他真的就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在约伯记的第四章第六节，他的朋友以利法说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端正吗？所以从圣经一开始跟神对撒旦这样说，以及他朋友对他的认识，一致的都提到说约伯他敬畏神，这是他信仰的一个原则。那约伯他敬畏神，他是有通过这个考验的，不是嘴巴讲的。真的能够通过考验的一个信仰，那他通过了神容许撒旦来试探他，那这也是在考验他真的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信仰。所以同样，我们在个人的信仰当中也要能够从撒旦要试探约伯的这个目标上可以来检视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敬畏神，我远离恶事，我怕神，我不做任何的坏事，嘴巴讲这样就够了，真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那撒旦既然会来试探约伯表示他会觉得这个是一般人的弱点，一般人对信仰可能会失败的地方。这可以让我们做提醒哈。那第一次撒旦他对神来控告约伯，在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他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是好像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 也在地上增多。所以啊，撒旦看到约伯能够啊这么样的兴旺啊，能够成为在地呢被人尊重的啊，在啊身份地位啊，在他的啊财产上啊都非常的丰盛，因为呢神为篱笆保护他了，神的保护呢绝对啊没有什么遗漏的，哦是啊没有任何可以来破坏的。所以啊，撒旦要来攻击约伯啊，必须要经过啊神这一关。哦，所以十一节呢，啊，撒旦就说啊，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哦，所以撒旦他啊这样的一个试探，就是说啊，你既然给他保护，既然给他啊所拥有的，那你假如把他给夺走，把他的篱笆给拆掉，那他的信仰一定不会再继续坚持，也不会去敬畏神。神容许撒旦做这样的一种试探。在十二节提到啊，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在十三节啊就开始呢有撒旦的攻击，攻击他的所有，也攻击他的这个子女。所以这样的灾难呢一世之间呢全部临到约伯的身上。他的牲畜啦他些所拥有的啊，还有他十个儿女呢都死去了，都消失了。哇，这么大的灾祸临到了。约伯啊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对他而言呢一定是很大的考验啊。那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一场这样的一个意外灾难来到的时候啊，他在二十节一定非常的这个伤痛然后伏伏在地向神敬拜。这时候他还有心情敬拜神信心还是足够的。他说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认知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我所拥有的也是神给我的，所以既然神要收走，那也是神的决定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所以在二十二节呢这里提到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的，他没有去妄评神就默默的接受。那经过这么大的考验呢这撒旦也不会善罢甘休了，他又抓住机会了又来攻击约伯。所以在第三节二章的第三节这里提到说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神再次的来肯定约伯他经得起考验的。你无故不是有原因的来攻击他，但他还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他的信仰。那撒旦他不服气我这次再提出控告那撒旦回答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时候假如神你不要保守他的全身，让我去攻击他的这个身体让他失去健康，让他全身呢都有了病痛，那这样的话呢他一定不会再坚持他的信仰了。好，这时候神又再次的允许撒旦 把约伯交在你手中，但是有一个前提啊，有一个保留，就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你可以伤害他的身体，让他失去健康，但是你却不可以夺走他的性命，因为性命在神的手中。于是呢，这个撒旦就神面前退去，去击打约伯，让他从脚掌到头顶啊，长毒疮。约伯很痛苦的，又痛又痒的，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的身体。这约伯再次的受到这么大的打击，的确是很难过、很辛苦的。但是在第十节提到呢，约伯还是依然坚持，不离弃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次撒旦无缘无故的来去攻击这个约伯，约伯都能够站立得住，都没有来弃掉神。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得出约伯他的信仰能够经历过，纵使失去了他的所有，他的保护也失去了，但他的信仰依然坚持。他也经历过他的身体呢，从上到下都有了毒疮，身体有病痛不再有健康，但他依然也能够持守他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假如是建立在外在的物质上，神祝福我们有很这个富足的环境，有很好的这个家庭那假如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撒旦假如用对于约伯这样的一个试验来到的话，那可能我们就真的弃掉神了，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物质上，建立在这个有很平安的环境里面。那假如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肉体上，我的肉体有平安，我身体健康那我才来敬畏神。那假如撒旦也用对约伯的方式对待我们，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失去了所以我们要检视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物质，也不是建立在我健康的时候，应该要建立在对神正确的认知。就像约伯他自己讲的，神有主权赏赐给我，也有主权收取我的性命跟我一切所有的，所以这是他对神的认识。假如认识正确的话，当有这些考验来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去失落你的信心，不至于放弃你的信仰。所以既然我们也从神那里得到福气，难道也不受灾祸吗？神的灾祸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包装的一个礼物，看起来是你不想去面对的，但是圣经有提到说受苦是源于对我们有益处的，是要让我们更加的去体验到神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应该要建立在对神正确的认识主耶稣也有提到信仰若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就能够经历过风吹日晒各样的考验来到这信仰的根基是很重要的这是约伯他的信仰给他的家庭好像是一个很坚固的柱子一样稳固的在这个家庭里面支撑着能够经历得起撒旦魔鬼这么大的考验。所以当柱子能够稳固撑得起这个家庭，很多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就不会让家人受到灾祸。所以我们个人的信仰都能够像约伯一样都成为一个坚固的柱子，那我们的家呢必定能够在神容许撒旦的一个试探之下依然建立得住这是约伯他个人的信仰。那我们继续再来谈约伯他子女的信仰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章的第二节有提到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他总共有十个儿女。那他对他这个十个儿女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视首先我们先看到这十个这个手足他们的感情在第四节提到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 各在自己家里呢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这个七个儿子七个兄弟很照顾这三个这个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大家会轮流宴请这个自己的兄弟姐妹今天来大哥家那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去二哥家那时候去弟弟家大家能够一起团契一起享受这个吃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手足情谊是非常的融洽。我想这也是约伯给他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大家都要能够互相的去有福同享。那有难呢大家当然要同当啊。所以当你有好的你一定要跟你的兄弟讲。所以他们能互相邀约。在这个彼此的联谊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软弱呢就可以互相的分担。所以十个人大家的感情非常的融洽可以互相的到各家呢去参加他们所办的这个宴席。假如当中有一个不和睦的话那会很尴尬说我来大哥家结果呢小弟他不来因为他跟大哥生有这些冲突。那假如有去哥哥家弟弟家但是谁又不去所以当中若有一个是跟彼此不和睦的话那真的会造成大家不能够和睦相处。所以圣经的教导也告诉我们说若是这个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那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章25节。那箴言也教导我们在箴言17章的第1节提到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呢大家相安。所以古人有提到说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就万事穷。所以从圣经的一个教训跟古人的智慧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和睦能够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和睦和谐的一个家庭关系家庭气氛。所以小时候可能常会跟手足之间有争吵。那这争吵呢对父母亲适时的教导也很重要。能够彼此饶恕能够去和睦相处比你争到的东西还更重要。或许你想争到一个玩具但是你却失去了可以跟你的兄弟和好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你这个玩具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能够去重视家庭的和谐过于有这些物质的一个满足因为这是用钱换不到的用其他物质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约伯他的一个子女。那约伯对子女的教导也非常的要求就是要他们能够保持圣洁。所以在第五节提到说在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要自洁。要分别为圣保守圣洁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向神赎罪因为他担心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心中弃掉神这约伯他不担心他的儿子可能没有成绩没有好成绩考上学校担心呢他的儿子可能出社会没有好的工作还是担心呢他没有什么家庭的一个收入。约伯不担心这个约伯比较担心他们的信仰。会不会在奢华宴乐之后得罪了神离弃了神他们比较担心约伯比较担心他的信仰。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我们不是重视他可能失去竞争能力。他没有跟他的 跟他的同学有一个啊这个学习的能力，不是。我们是要重视他能够懂得去敬畏神，持守信仰，这过于他在世界上有的这些啊生存的能力，哦，更重要。因为他若没有神，他就等于失去了啊一切神可以给他的。所以约伯的担心呢，也是我们的担心呢。我们应该要常常为他们献燔祭，就是为他们祷告。好，所以约伯常常要为这十个儿子献燔祭。好，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做祷告。好，这是一样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谈约伯的妻子。啊，约伯的妻子呢，啊，对约伯而言呢，也是一个啊负担呐，哈。因为当他遭遇到啊这样的打击跟啊试探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了，哦，在约伯记的第二章啊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的妻子在这个时刻并没有办法像约伯这样那么坚持，这么样能够去用信心去面对。在这时候所说的就是说，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他妻子所说的话正是符合撒旦他的期待。撒旦就是期待说，你失去了这些，你也失去了健康，你就弃掉神死了吧，这份信仰对你没有任何的造就了，你还要坚持什么？你坚持下去，你可能连死啊，就死路一条。所以约伯啊，他在这个时刻呢，他只能去承担，去接受，但他也没有跟着因为这样就真的放弃信仰去死了，他能够去用理性啊去教导跟提醒。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所以你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因为说我们得到福气才敬畏神吗？神让我们遇到灾祸，那我们就要因为我们受灾祸就离弃神吗？那不就跟一般的信仰一样，我拜这个能够让我得财的我就拜他，假如他不让我得财，我就丢掉他。我要拜这个让我可以考上这个好的学校，得到好的名利的，我才拜他。假如我没有得到的话，那我就弃掉它，那就会跟一般的信仰是一样的。所以约伯他对信仰正确的认知也适时的教导，但后续呢有没有下文就不知道到底他的妻子是不是能够接纳但是夫妻是一体的，信仰好的刚强的要担待信仰软弱的都有这种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心的这个部分对方是软弱的，我们的配偶是软弱的，那我们刚强的人，我们就要担待，要能够有一个坚持的心，不是跟他一起软弱下去，不是一起跟他来弃绝神那我们在这个夫妻能够成为帮助的角色上就没有尽力的去付出所以我们从约伯他的妻子就可以看到约伯他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也能够来坚定不受影响，也能够来适时的去提醒跟帮补他妻子不足跟软弱的地方，这都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从约伯的家庭信仰，从他个人本身，还有他对子女的教养，还有他的妻子这三个方面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导，我们求神帮助。好，我们最后再一起来做感谢的祷告，我们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主，我们借着约伯记来查考约伯的家庭，从他自己在经历过撒旦的一个考验，可以让我们察觉信仰不是建立在物质外在的环境，也不是建立在自己个人的健康平安上，而能够建立在对神正确的认知，能够经得起考验，才能够成为在神殿中的柱子，才能够成为在神家里面很坚定不移的柱子，来支撑他们全家的信仰。所以他能够以身作则教导他的子女，也能够教导他 的妻子都能够在这场的一个苦难试验当中得到造就，得到了对信仰更深刻的体验。主，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献出我们的祷告跟感谢。哈利路亚，阿们。
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是你世界。